各位听众，今天跟各位来讲的题目是生命与生活。生命与生活。张宏是一位亿万富翁，他拥有五家公司和不少的房地产。刚过60岁，不幸就罹患了肝癌。在医院里面做体检的时候发现有了肝癌，医生就宣布他已经到了末期，住进了安宁病房。过了几个月，张宏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医生预测他只能支持一两个星期。张宏坚持着要回家，因为中国人说寿终正寝，他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家里。张宏回家以后身体更加的虚弱了，常常会昏迷几个小时。他的妻子已经先死了，三个儿子都成年了，在他的公司里面分任要职。三个儿子各自独立成家，并没有和张宏住在一起。他们偶尔会来探望父亲一下，所以张宏的身边只有一个女佣人阿秀。有一天下午，张宏从昏迷中间醒过来，睁眼看到忠心的阿秀正站在床旁边，拿着手帕不断地擦眼泪。张宏的心里面出现了一丝感激的电流。他和阿秀无亲无故，只是这几个月自己生了病才雇阿秀来做看护。阿秀为什么要对一个病人有感情呢？这个时候阿秀发现张宏的身体动了一下，知道张宏醒过来了，立刻俯下身去，双手轻轻地按着张宏的肩膀，带着兴奋的口气说张伯伯啊，你醒过来了，真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张宏用很微弱的声音说，阿秀不要哭，我是快要走的人了，你何必为我难过。阿秀说，我虽然只伺候你几个月，但是你从来不发我的脾气，不责备我。张伯伯啊，你实在是个好人，我舍不得你呀。张宏的泪水不自觉地从眼角流出来，用柔软的声音说，我的儿子呢？阿秀拿着面纸擦拭着张宏眼角的泪水，轻声地回答说，医生刚刚走了，你的三个公子也走了，我听他们说要去找律师和会计师来商量怎么样分配你的遗产。张宏闭上了眼，轻轻地叹一口气说，哎，遗产比爸爸的命还重要，我赚这么多钱有什么意思呢？我这一生有什么意义呢？张宏说完又昏迷过去了，他再也没有醒过来了。张宏临死之前终于想到了，我这一生有什么意义呢？张宏生前锦衣玉食，满手财富，但是人生的意义难道就是锦衣玉食满手财富吗？ 在一所高中里，老师问全班的学生一个问题：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不过几十年，你想怎么样活着？一个学生回答说：我们家很穷啊，我要努力工作，要多多赚钱，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另一个学生回答说：我家隔壁的李伯伯啊，当了议员，好威风，好神气啊，我将来也要做一个出人头地的人物。另外一个学生也说：我欢喜旅行，我将来要走遍全世界，游览全世界的美景。老师听了学生们的回答，就挥挥手说：你们所讲的是你们想过怎么样的生活，你们却不知道怎么样使你们几十年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你们要了解，生活不等于生命哦。的确，生命不等于生活。一般人谈到人生，其实是在讲生活。生活的目标在追求富足，满足欲望。中国人最渴望的生活是福禄寿喜财，这五样全都拥有。所谓七财子禄，福寿延年，这是中国人最大的人生满足。其实这个人生满足都是生活的满足。生活的目标是在追求富足和幸福。富足和幸福大致包含六个领域。这六个领域是：第一是身体。身体是不是健康？盼望无灾无病。第二是财富。财富是不是丰盛？盼望的是金钱和家产越多越好。第三是权力。权力是否强大？盼望的是控制跟指挥别人的力量越大越好。第四是名声。名声是不是远扬？盼望的是名声越大，传得越远，知道的人越多就越好。第五是家庭。家庭是否温暖？盼望的是妻贤子孝，兄友弟恭，和乐融融。第六是感官。感官是否满足？盼望的是眼耳鼻舌身的感觉得到舒畅。盼望食欲肉欲都能够得到满足。以上啊，六项：身体、财富、权力、民生、家庭、感官，常常是一个人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其实，这六个领域可以合成一个共同的总目标，就是生活的美满。追求生活美满并不是坏事，只要手段正当、合理、合法，不损人、不害人。追求身体健康，追求更多的财富，追求更多的权利，追求更大的名声， 追求家庭的温暖，追求感官的享受，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这些追求实在是人类社会文化进步的一个大动力。一个人从小受教育，不就是在被教导要追求生活的美满吗？所以追求生活的美满并不是坏事。如果人人都做苦行僧，人人都做深山里面的隐士，那么这个社会就永远停留在原始阶段了。然而生活就是整个人生吗？其实一个人的人生除了生活之外还有生命。最近在台湾有一本畅销书，这本畅销书是王阳明先生所写的啊。这个王阳明不是明朝的王守仁那个王阳明，名字是完全一样的啊，是在台湾的一位牧师。王阳明先生写了一本《穷得只剩下钱》，这本书在序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旅美的女企业家，事业相当的成功，住在美国。她住的地方是一个靠山边上的风景优美的豪宅里。她有一个多年不见的高中同学要到美国去开会，想和他见面，于是就跟他联络。这位女企业家立刻表示欢迎，并且要求这位好友一定要在家里，在他的家里多住几天，届时这位女企业家开了一部非常高级的车子到机场去接机，把他的这位好友接到了自己的家里。到达家门的时候，这位好友才发现这位女企业家住的房子真是一栋气派十足的豪华住宅，四周是一片翠绿宽广的草坪，其间还有花园、网球场和游泳池。车库里面有两部高级轿车，豪宅里有十几间空着的房子，任由客人啊来选择住在哪一间。每间的房间呢，里面都有高价的名画，装饰的十分漂亮。女企业家把她的好友安顿好之后，这位好友就问女企业家说：“你的家人呢？”这女企业家脸色一沉，说：“我先生有外遇，很少回家。”这位好友又问了：“那孩子呢？”女企业家叹一口气说：“孩子大了，住在别的城市。你不知道啊，我现在是穷得只剩下钱了。”这本书的书名就是《穷得只剩下钱》。这个书名是使这本书畅销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般人都会直觉的认为穷跟钱是两个极端的名词啊，越穷就越没钱啊，越没钱就越穷啊，何以有那么多的钱还说穷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个人的人生 分为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生活，另外一个大部分是生命。生活跟生命加起来才是全部的人生。一般人常把人生局限在生活里，认为生活就是人生，只要有钱能满足物质和欲望，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这一种狭窄和错误的引导之下，就会造成穷就是没钱的这个错误想法。当然了，有钱可以让一个人脱离生活上的穷的窘境，但是在生命上，有钱并不能必然获得充实。一个人的人生除了盼望美满，还要寻求有意义。这个有意义就是生命生成的性质。那么什么是有意义的生命呢？有意义的生命大概包含下面所讲的四个领域。第一是内心的平安。内心的平安跟生活中的平安是不同的。生活中的平安指的是物质上的丰盛带来安全感。譬如一个人拥有了庞大的财富，一辈子不愁衣食享受，这是生活上的平安。但是内心的平安不是由于物质的丰盛而得到的，这种内心的平安不是外力影响造成的，乃是自己内心发出来的。2008年底发生了世界性的金融风暴，全世界的经济都陷入衰退的深渊。在台湾有一家拥有100多名员工的贸易公司将要宣布倒闭。员工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人心惶惶，极度不安。其中有一位姓庄的会计却与众不同，他每天到办公室都是气定神闲，毫没有急躁不安的表情。有一天呢，公司的总经理就找了庄先生来问了。总经理说你知道公司快要倒闭了吗？庄先回答说，我是帮公司做会计的，最近这半年来公司的财务极端困难，公司维持不下去是我意料中的事情。总经理又问了，现在公司员工都人心惶惶，可是我看你啊却安如泰山，你是不是已经找到新的工作了？庄先生回答说，我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我和那人都是基督徒，平常生活简朴，虽然我会失业，但是短时间内一时还不用忧虑，我相信上帝会指引我们未来的道路，所以我心里面没有什么不安。庄先生在外界纷扰的情形之下还能够心里面内心感到平安，这就是出自信仰的内心平安。有意义的生命第二个领域呢，是 内心的喜乐。内心的喜乐不是由于外在环境造成的快乐。譬如说，一个人中了乐透奖券的大奖，得了上亿的奖金，哎呀，快乐的要发狂了。那种快乐是很肤浅的，很快就会消失的，会变质的。当他放纵自己，用大把的钞票来吃喝玩乐之后，他的健康就会亮起红灯。当他一夜致富以后，黑道分子往往就会前来勒索，他的快乐立刻就会烟消云散，换来的常常是痛苦、彷徨和焦虑。而内心的喜乐呢，是出自内心的感觉，这种内心的喜乐是淡淡的，却是深深的。我个人从2004年到2007年整整3年多，我的视力几乎是零，跟盲人了几乎无异。但是每天晚餐之后，那人韩碧总要拉着我到台北市的东区热闹的地下街去散步，散步一个多小时。在地下街常常会碰到我和韩碧的朋友，当然我看不见，我只能听到韩碧跟他们讲话的声音，然后闻声来判断方向，向对方点头微笑示意。有人就问我，你眼睛都看不见了，不会难过吗？还怎么笑得出来呀？我回答说，我眼睛看不见确实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会医治我，耶稣基督会带我走出死亡的幽谷，让我有新的生命，所以我不自觉的就露出喜乐的笑容了。有意义的生命的第三个领域是对社会的贡献。这种对社会的贡献是指不求回报的帮助别人和社会。不要认为只有亿万富翁做慈善事业才是对社会的贡献。其实只要看到别人有困难和需要的时候，你适当的时候伸出援手，让那个人度过困难，你就在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了。我常常看到在大医院里有志工陪伴着年老体弱的病人去找诊疗室去领药，虽然这都是小事，但是这种不求回报的帮助就是贡献。童子军日行一善，童子军行的善大概都是小善啊，但是诚如诸葛亮所讲的，勿以善小而不为，不求回报的小善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当然如果你有能力做大慈善事，做大的社会服务的事情，那贡献就更多了。有意义的生命第四个领域是对肉体跟灵魂的认识。一个人在世间的岁月是有限的，人的肉体必然会死亡，死亡以后灵魂是否还存在呢？灵魂归向何处呢？这是许多人有兴趣的问题，也是各种宗教都在探索的问题。各种宗教都认为人是有灵魂的，人的灵魂 不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失。于是你会赫然发现，生活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停止，但是生命则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存在。这就会让你领悟到，肉体是短暂的，灵魂这是长远的。肉体贴近生活，灵魂贴近生命。那么一个人比较更需要重视的是肉体呢，还是灵魂呢？相信会思想的人一定很容易找到答案。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知道，生命的本质不在物质，而在精神。圣经路加福音12章15节里面，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表示家道丰富是物质的享受，而物质的享受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失。生命的重心是在精神。宋朝有一个忠臣叫文天祥。文天祥在宋朝末年，当时元朝政府已经节节胜利，宋朝几乎就要灭亡了。有人劝文天祥投降，投降给元朝。文天祥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里面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就是一个痴心，就是对国家忠诚的心，汗青就是历史记录。当时有人劝文天祥要投降给元朝，元朝皇帝也答应给文天祥高官厚禄，但是文天祥不愿意接受元朝的高官厚禄，他宁愿为国家牺牲自己的性命。他的这两句诗就是说，哪一个人的身体不会死亡呢？我要把我这一片忠诚的爱国心留在历史记录上。所以文天祥放弃了富足的生活，选择了有意义的生命。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有人为了自己的富贵可以出卖国家，甘心做儿总统，宁愿把自己的国家主权丢掉，做别国的殖民地。这种人只求生活，抛弃了生命，简直可以说是行尸走肉了。一个肉体还活着，灵魂却死了的行尸走肉，实际上就是活死人。这种人是可悲的。孟子曾经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啊。这句话是说人跟禽兽的差异是很少的。禽兽要吃喝玩乐，人也要吃喝玩乐。禽兽有欲望，人也有欲望。但是人毕竟跟禽兽不同啊。那不同的是什么？那就是禽兽的一生无所谓有意义，而人的一生常常在追寻有意义。这有意义的一生就是人和禽兽最大的差异。有意义不是生活的表现，而是生命的本质。我们谈了生活跟生命不同，生活是表现在物质跟欲望上的，生命是表现在内心的精神上的。生活是显性的，容易看得出来的， 生命是隐性的，容易被忽略掉。生活的倾向是爱自己，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生命的倾向是爱别人，多为别人的利益着想。生活的重点在争取，生命的重点在给予。了解了生活跟生命不同，但不是说生活跟生命是对立的，也不是说生活跟生命是截然分开的。其实生活跟生命是一个共同体，是一纸的两面，是不能够分隔的。只不过生活是在纸的正面常常被看到，生命却在纸的背面常常被遗忘。生活跟生命是不可分的，但有些人只知道生活而忽略了生命。这种人拼命赚钱，生活奢侈，却没有真正的朋友。他会时常感到空虚、恐惧。他在午夜自省，常常会怀疑，活着有什么意义啊？每天吃喝玩乐，但是在吃饱喝足、玩玩乐够之后，总觉得人生是空空的。这就是因为他只顾到生活而忽略了生命。我并不是鼓励人不要生活，只要生命。事实上，当一个人没有生活的时候，生命是很难单独存在的。所以生活是不能舍弃的，但是我们不能为了追求生活的富足而放弃了生命的意义。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一段耶稣被魔鬼引诱的故事。魔鬼带耶稣到一座高山上，把世上的万国的荣华都指给耶稣看。魔鬼对耶稣说，你如果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这个故事说明了耶稣不贪恋万国的荣华，也就是说不贪恋生活的满足，而宁愿坚持敬拜唯一真神的耶和华，也就是说他是忠于神的生命理想。耶稣的这个举动和文天祥不肯接受敌人给予的荣华富贵，却选择忠于自己国家的生命理想，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耶稣跟文天祥都是把生命看得比生活更重要。当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时候，他们宁可选生命而舍弃生活。孔子说，泛舒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的意思是说，吃简单的食物，喝点水，用自己的手弯曲起来枕住头，哎呀，我就乐在其中了。如果由于不义而得到富贵的生活，我会不屑一顾，那种富贵的生活在我看来就像浮云一样，风一吹就散了。孔子的这一段话显示出来他对人生的看法。人生要 重义而轻富贵。这个义就是生命的意义，富贵就是生活的满足。如果失去生命的意义，只有生活的满足，孔子是不会要这种生活的。所以孔子的思想跟耶稣在高山上拒绝魔鬼的诱惑，他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完全一样的。我不反对一个人去努力追求美满幸福的生活，但在追求美满幸福的生活的同时，也要时时想到生命的意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你要活得美好，你更应该活得像个人。美国电视业的巨子鲍勃·班福德，他写了一本有名的书，叫做《人生的下半场》。鲍勃认为，一个人的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半场、中场、中间的中、中场跟下半场。上半场追求成功，中场是一个转折站，下半场追求意义。鲍勃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来诠释他的说法。他在上半场是一个极为成功的企业家，到了中年，他开始沉思，企业跟工作辉煌的成果对他自己有什么意义呢？于是他进入人生的下半场。这下半场并不一定要放弃上半场的成果，但是他可以继续的追求成功，却是把重心转移到有意义的事上。鲍勃的这本书是在强调生活跟生命的差异。追求工作的成功是生活，追求活得有意义是生命。一个人在工作中成功之后，要回转到有意义，也就是说，生活有保障之后，要回头寻找人生的意义。鲍勃的《人生下半场》是本好书，但是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是下半场开始？每个人活多久，谁也不知道。有人活到90岁，有人30岁就结束了。所谓下半场的界限，在时间上是很难确定的。因此，我认为，人无论在什么年龄，都要追求成功，也要追求有意义。生活跟生命是一体的两面，不要让这两面，一面白，一面黑，一面是彩色，一面是灰暗。完美的人生应该是两面同样的都光亮，同样的都鲜艳美丽。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